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，里面讲到约拿丹怎样战胜非利士人，可是扫罗却因此嫉妒自己的儿子，不让约拿丹领功。扫罗的心肠和人格由此可见了。撒母耳记上第14章给我们看见约拿丹攻打非利士人的策略十分特别。他虽然所带的手下和兵器都很少，不能跟非利士人相比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，以色列人已经解除武装，所以在作战的时候连一件兵器都没有，只有以耕田的工具来作为武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场仗是怎样打的。让我们来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4章第18节的经文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，扫罗对亚西亚说，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。扫罗其实是不应该把神的约柜运到战场上去的。以前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已经犯过了这种的错误，把约柜当作他们的护身符，这是迷信的做法，以为有约柜在他们就必定能够得胜。现在扫罗也是明显的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23节的经文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亚文。神并没有使用扫罗所抬出来的约柜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反而是约拿丹的计谋和策略有帮助。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同在和帮助才是他们得胜的真正原因。神与约拿丹同在，接着他得胜，当日使以色列人大大的欢喜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4章24到27节的经文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 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蜜留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粘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原来约拿单并不晓得他父亲扫罗所颁下的禁令，禁止他们吃东西，直到这一场的仗打完了为止。其实约拿单是已经打胜了仗，但是扫罗不愿意把这个光荣归给他自己的儿子，而要自己去领功，所以扫罗实在是太虚伪跟太嫉妒了。他的这种的性格以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楚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4章28到30节的经文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，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，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，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单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来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其实扫罗所给的禁令是毫无意义的，也是一道愚蠢的禁令，使得百姓疲惫不堪。事实上他们已经打了胜仗，正是精疲力尽要吃食物来补充体力的时候了。但是扫罗却说，凡不等到向敌人报完了仇的就不准吃什么。他的专横和无理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4章35节的经文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这里说的扫罗为耶和华上帝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向耶和华献祭。我们来看第36、37节，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扫罗却问神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神已经不再使用扫罗了，所以神所信的就不理会他，不回复他所求问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4章38、39节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本身就是一个爱推卸责任，把过失归咎于别人的人。他看见自己的祷告没有回音，就说一定是有什么人犯罪了。军队听见扫罗这样的追问，都不作声。他们全都晓得是约拿单的智谋把敌人给打败了，可是扫罗仍然坚持一件事，就是他的祷告不蒙神的垂听，必然是有人违背了他的禁令，破坏了他的誓言。而军队也晓得是约拿单所做的，因为约拿单在极其困倦之时，在蜂房里取了一点蜜吃了，军队的心里有数，知道扫罗的不是，只是害怕出声，因为扫罗是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十节，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在扫罗的禁令之下，约拿丹是有罪的，因为他违背了王的命令。而扫罗曾经说，就是我的儿子如果违背了我的命令，也一样要处死。可是这是值得处死的罪行吗？众百姓心里都有这个问号。如果单单因为吃了一点的蜜就要被处死的话，那未免是太过了吧。接着我们来看沙漠记上第十四章四十四跟四十五两节的经文。扫罗说，约拿丹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。如果扫罗真的杀了约拿丹，他就是毁灭了自己的儿子。可是扫罗已经失去了常性，他因为嫉妒约拿丹，所以宁可以处死他，除去他眼中的钉。他不想儿子分占他的荣耀，他要独自一人享有全国上下对他的爱戴和拥护。看啊，这就是扫罗的真面目。在扫罗的咒骂和无理取闹中，军队始终都保持着静默，一言不发，让扫罗发他自己的牢骚。可是当涉及约拿丹性命的时候，他们就忍无可忍，不得不作声了。扫罗的小气、自大、专横在此就完全的暴露了。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够容纳，又怎么能成大事呢？扫罗没有容人之量，无怪乎后来他对大卫要四处追杀了。扫罗的性格使得以色列国受到莫大的损害，因为扫罗作王实在是以色列人的悲剧。然而在这件事上，神一直没有插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百姓的心已经偏离了神，他们没有求问神，也没有求助于神，而扫罗又已经是神所废弃的，他已经是属于撒旦的人，而不是属于神的人了，所以神始终没有理会。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扫罗怎样自己做主，不听从神的吩咐了。神的灵自始至终都没有向扫罗说话，以至于后来扫罗要去找交鬼的妇人，以色列的一国之君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实在令人惋惜。扫罗的事实在是我们今天的见解。今天撒旦也尽力在人心中做破坏和抵挡神的事，我们必须紧紧地依靠神，不要让自己的心思被撒旦所夺去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沙漠记上第十五章，讲到扫罗的违命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。虽然后来他希望撒母耳能帮助他为他祈求神，但是神已经不再听了，神已经废弃了扫罗，这是已成的事实，不能再改变或者是补救了。撒母耳虽然爱扫罗，但只能为他哀伤，而不能再扶助他了。为什么神一定要扫罗杀死亚玛力王亚甲呢？扫罗的违命 又引到什么样严重的结果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在以斯帖记能够找到。以斯帖记中要谋害以色列族的恶人哈曼，原来就是亚甲族人，他就是亚甲的子孙。神早就知道这些人将来对以色列百姓的后患，因此早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吩咐他们要攻打亚玛尼人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更是记载了神帮助以色列人攻打亚玛尼人的事，可是扫罗竟然违背神的命令，在大败亚玛尼人之后竟然饶了亚玛尼王亚甲的性命。由此可见，扫罗实在是撒旦之子，这样的形容并不过分。从他所做的种种行为来看，扫罗实在不是一个属神的人。他表面上可能会装作一个属神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他只是假冒为善而已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为自己的背叛神和不顺从神来辩护，没有向神坦诚地认罪悔改，所以神不能够接纳他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有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这里神所给的命令对某些不晓得旧约圣经背景的人来说，可能觉得神很残忍，惨无人道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亚玛利人的历史和他们跟以色列人的恩怨。摩西在申命记第25章17节到19节对以色列人说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着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候你要将亚玛尼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所以如果留这些亚玛尼人存在，必然是后患无穷，对以色列人是极大的威胁，为他们带来不可估计的破坏。可是扫罗竟然擅作主张，不听从神的命令。以斯帖记所记载以色列人所遭受灭族的阴谋，就是由亚甲族人哈曼所提出的。他想消灭整个以色列族，当然没有成功，因为有神的介入和拦阻。所以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，神叫扫罗灭绝亚玛尼人是必须的。同样，神今天所吩咐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要遵守的，因为只有神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我们千万不要代替神出主意做决定，这样做是必然招致祸害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 于是扫罗招聚百姓，在提拉因数点他们，共有步兵20万，另有犹大人1万。扫罗到了亚玛尼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，你们离开亚玛尼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尼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尼人去了。扫罗召集了百姓，并且数点他们，然后他来到亚玛尼的京城，劝基尼人离开亚玛尼人，因为他们要下去攻打亚玛尼人，消灭他们。为什么扫罗要事先通知基尼人，让他们避过这一场的浩劫呢？原来根据《士师记》第一章第16节所记载的，摩西的约父是基尼人，所以神为着摩西的缘故也特别恩待这些人。好，让我们来看《撒母记上》15章第7节的经文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费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。到这一刻为止，扫罗仍然是顺服神，遵照神的命令去行的。我们再看第8节第9节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扫罗心里想，灭绝这城中所有的一切是多么可惜的事啊，就因为这个念头，以至于他怜惜亚玛利王雅甲，不把他杀死。其实扫罗是没有理由放过雅甲王的，如果真的要放过，倒不如放过那些平民了。既然城中一切的百姓都已经杀个精光，那就更不应该把雅甲王留下来，因为亚玛利人全族都是行恶的，而一国之首更是邪恶的，应该立刻把他处死。至于城中肥美上等的牲畜，扫罗也无权保留，因为神明明地吩咐他要扫罗把他全部都消灭。神现在容许以色列人亲手灭绝亚玛利人，这是神对亚玛利人的审判，是神所许可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10节11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扫罗之所以为王，不但是因为百姓拣选他，就连撒母耳也拣选他。撒母耳爱扫罗，他期望扫罗能够成为一个好王，他对于扫罗的期望甚至于高过对于大卫的期望。他希望扫罗成为一个成功的英明的君王，可是神现在竟然废弃了扫罗，而作为神仆人的撒母耳，他是顺从神命令的。他虽然心里爱扫罗，但他不能不执行神的命令。扫罗是因为违背神的命令，所以招致神的审判，这是罪无可恕的。让我们来看12节、13节的经文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密加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吉甲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扫罗告诉撒母耳，他已经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事了，但是撒母耳从神那里早已经知道扫罗的一切，所以撒母耳无法相信扫罗所说的。 最后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四十五两节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为自己的罪过掩饰，并且做了一个十分敬虔的解释。他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他要把这些肥美的牲畜拿来向神献祭，其实这只是掩饰而已，用敬虔的理由去遮盖自己的罪过。今天很多人犯了罪，也是为自己找一个漂亮的得体的堂皇的借口，以为他这样做不但是合理的，而且是好的，但是在神看来，罪就是罪，是无可解释的。我们要小心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耍花样，以为可以瞒过神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